来博敏弟兄带的歌曲，敬拜神的歌曲，把我们都带到神的面前，把一切荣耀赞美都归于我们的神。我们今天人比较少，不过没关系，我就离大家近一点。今天主要是我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体会见证，所以大家可以不用那么紧张，放轻松一点。这可能是应该对我自己说的，是吧？我今天跟大家要分享的题目是教会要注重什么。我今年我们有两次机会聘请牧师，特别是上个月，就是黄牧师跟世母从新西兰来到我们这里来访问，然后我们弟兄姊妹跟他们在一起有一些美好的一些交通，然后我们同工们在一起祷告寻求说教会的方向和目标是什么，是要注重新来的人，然后注重人数的增长，奉献的增长，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事工，还是呢我们注重现有信徒的这个造就，然后培养信徒各方面的技能，祷告技能、关怀技能、查经技能这些等等，这些我想都没有错但是我们今天呢就从圣经里，从神的话里来看什么是教会要注重的。因为教会又是我们每个人又是组成的，所以换句话说就是作为基督徒我们每个人要注重什么，你我要注重什么。今天我们就来分享这个题目。我们来读一段经文，是在罗马书8:28-30，好吧，我们一起读。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去年我和大家在这里分享了罗马书的8:28，就是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我用我的亲身经历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如果不爱神离开神，那么好事并不能带来益处，但是如果爱神依靠神，万事哪怕是坏事也能带来益处。那我们今天再看一下8:30里，我稍微解释一下，今天这不是我们的重点，就是神拣选我们，主耶稣用宝血来买赎我们，原本是我们都是罪人，但是呢在神的面前呢，因为主耶稣的宝血，我们就不是罪人了，被称为义人。所以这里就是说所招来的人，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不但如此，将来我们与主还要同享一起同得荣耀，有永生的生命和冠冕。所以这里又说到称为义的人叫他们得荣耀。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注重29，大家注意看一下29，这里有一个我应该画的一个下划线，就是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所以20要我们效法主耶稣的模样。那么回到28呢，讲万事互相效力，这个伟大应许的条件就是要爱神，所以28讲要爱神才能得到这个应许，29讲要效法主耶稣的模样。所以我们就实际上可以很清楚的看见，爱神就是效法主耶稣的模样，效法主耶稣的模样就等于爱神。因为爱神有的时候还挺抽象的，我们可能知道爱神就是要爱神，要爱人，也是挺抽象。他这里就说要效法主耶稣的模样，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花时间看怎么效法主耶稣的模样，我们要效法什么。那么效法主耶稣的模样是不是效法主耶稣的外面的一些东西，外貌外表？大家可能因为我们不能效法，因为圣经里基本上没有记载主耶稣他的外表或者他的外貌，所以我们肯定很清楚不是效法这些。 那么就是要效法主耶稣的内在的实质。那么内在的实质有包括哪些东西呢？大家想一想，有能力，有品格。那我们就看一下主耶稣的他的能力。主耶稣他有属神的能力，他把水变成酒，他让拿撒勒从死里复活，这些属神的能力我们好像效法不来，是不是？这只有神才有的能力啊。那么他的人的这些能力呢，主耶稣作为他是又是一个完全的人，这个呢在圣经里记载的也非常少，也基本没有记载，只是说他是圣经里没有记载他作为一个木匠，他的做的木匠的活有多么的漂亮，多么的好，或者也没有记载他唱歌歌喉有多少，也没有说他非常的会治理教会，或者有弹乐器的才能，这些都没有记载。所以可见圣经对主耶稣作为人的这些技能能力他没有记载，那也不会让我们去效法。那么只剩下就是主耶稣的品格，他要我们效法。那这句经文关于那个主耶稣的能力那边，我给大家讲个小也是圣经里的小故事，就是主耶稣他用是在约翰福音里记载，主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5000人以后，他这些人就跟着他，然后呢主耶稣就跟他们讲道，说我就是生命的粮，然后但是接着他又讲，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这些人就根本就听不懂，而且听得挺害怕的，所以这些5000人都跑掉了，只剩下12个门徒。所以主耶稣讲道这个技能啊，好像在圣经里记载也不是很好吧，因为能把5000多人讲跑，这要在我们现在或者在真光教会这样的牧师就要走人了，是不是？所以这些技能不是要我们来好像来效法。那我们看主耶稣的品格，主耶稣的品格或者效法主耶稣模样，这个题目呢挺大的，因为他的品格很多。大家还记得不记得郭长老在上上个星期主日在这里讲的一篇道，他是讲神祝福人的逻辑，他讲的就是主耶稣的品格，他讲了两个，一个是圣洁，一个是公义。所以呢我呢今天实际上这篇信息或者说是我生活的一些见证，就是接着郭长老的这个讲道，他讲了主耶稣的圣洁公义的品格。那今天呢我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主耶稣另外三个方面的品格，就是诚信、慷慨和谦卑。那我们第一来看诚信这个品格。诚信英文就是 integrity， 那么跟正直、守信是同义词。诚信就是言行一致啊，说到做到。主耶稣是守信的，他给我们的应许一个也不会落空啊。他说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的确，只要我们相信主耶稣，就可以到父神那里去，就可以得到永生。主耶稣还说，我就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主耶稣就是在十字架上为你我舍弃生命，来买赎你我的生命。所以主耶稣是说到做到的。另外呢，诚信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有责任心，尊重他人比如说损害他人的利益或者占别人的便宜呢，就是不尊重别人，是不是？就是没有责任心。我举个例子，我们可能都去店里去买过东西，那么店员也有出错的时候，如果这个出了错回来一看 Fred Meyer 一看有样东西他那个价格弄高了，我多付了钱，那我多半就会回去把这个多交的钱找回来，是不是？大家有多少人有这种经历？至少我做过。但是如果回来一看对方错了，但是呢 是我占了便宜，他有样东西没有恰着钱，没有算钱，我们怎么办呢？我记得刚来西雅图的时候，我有次去 Target 去买东西，结完账到了停车场，然后把东西从购物袋里一袋一袋放回到车上去，突然发现购物车最下面有一小盒那个洗衣粉，没有在购物袋里边。售货员呢没有看见，也没有算钱，他就直接就推出来了。当时心里挣扎了一下，最后心想这是他们的错，我要回去还要重新排队，挺麻烦的，所以就没有回去。然后你可能会安慰我，这是你基督徒之前的事儿，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是不是？我那时候是基督徒了，所以这个事一直困扰我，很久很久。面对这个小小的试探，我就失败了。以后这件事呢，一直出现在我脑海里，一直对这件事不舒服。神也借着这件事常常提醒我，要有诚信。今年初呢，又有一个类似的情况，就是我要去买那个飞利浦那种牙刷的头。那个牙刷头大概5个，放在一小个盒子里，要49块钱。平时我知道 Costco 每过几个月就会减10块钱，我说一看49，我说没关系，再等几个月吧，它肯定会降10块钱。果然过了几个月，它就减10块钱，变成39，我就买了，又买了一些其他东西。出来以后把东西放在车上，最后推着那个购物车去还掉。那个购物车停下来的一瞬间，我看上面有个东西闪了一下，一看，哎，就是那一盒那个牙刷。那盒牙刷它很小，它的那个颜色跟纹路啊，放在那个购物车最上面，真是一点都没看见。我都没有看见把它放在车上，所以我好庆幸哦。我说哇，我买了这东西，差点落在这个车上。49、50块钱的东西，对吧？很心疼的，我说啊，太好了，我就放回车上。后来一想，我说我都没看见，从头到尾，那店员是不是也没看见？后来一看那个账单，果然那样东西没在账单上，所以我当时呢，就马上立即毫不犹豫的回去了。这是假的，我当时心里你说要没有窃喜，那是假的。毕竟是一个挺贵的东西，而且我都等了好几个月，现在人家 Costco 送给你了。然后回去也挺麻烦的，对吧？但是我斗争了一下，神就用 Target 的那个事情马上就提醒我，要有诚信。所以我呢就我就决定这次呢要胜过这个试探。因为我假如这次要不回去的话，我下半辈子都不好过，可能心里一直要折磨我。我回去的时候呢，那个店员呢，他遇到这种事可能不太多，他也不太清楚怎么处理。他说：“这一定你是在这里买的吗？”我说：“是。”“你没有付钱吗？”我说：“没有。”他说：“我们这种情况，一般客户都说 ‘Sorry, Costco, 这是你们的错’，就拜拜了。”说这样吧，你就回去吧，你就走了。这又是一个试探，是不是？我马上可以扭头走。我说 Costco 都不要让我拿，他送给我了。不过我说不行，我说我今天要付这个钱。我说我是在教会，我是基督徒，我们教会要我们要有诚信。然后那个店员就把 manager 叫过来， manager他也特高兴，他说：“我今天一定要感谢你。我们那个 food court 就是那个食品外卖店，你哪样东西你要多少都我都送给你。你要几个披萨？我想我们家的一个披萨都吃不完。我说我不要披萨，我说真的不需要，你就把这个事情处理完就行了。他不行，一定要样东西。后来我想，丽丽喜欢那个叫烤鸡的堡，就是那个 chicken bake。”也就3块多钱，那个小， 我说那你给我拿一个 chicken bake 吧，他噔跑去就跑来，还拿了一个饮料给我。后来我就谢谢了他，我就回去了。以后我给丽丽，我们家女儿丽丽说，爸爸你到 Costco 去买这个给我吃了。我说这是 Costco 送的啊， Costco 会送这个。我就把这故事讲给他听。你想那个女儿，她年龄小的时候，她吃的这个 Costco 送的烤鸡堡，然后喝的饮料，听的故事。我想我们大人的这些经历啊，言传身教对孩子的品格以后的灵命的增长还是有帮助的。所以这是我的一个小经历。诚信就是尊重人，尊重他人，不让别人吃亏。然后尊重人呢，也要特别尊重他人的时间。如果我有不守时的这个习惯，今年就培养守时，比如早点放下手中的事，早点出发，提前十分钟来到教会，是不是？然后还有呢，诚信就是有责任心，答应弟兄姊妹的事，答应配偶或者孩子的事，答应教会的事，只要突然的时候和自己的事有冲突，那时候怎么办？那时候的话就要去履行这个诺言，但是往往这意味着给自己带来不方便，是不是？但是这正是神要我们学习功课的时候。我看到有很多人在这种情况下呢，往往选择自己优先，把答应别人的事、答应教会的事给推掉，这真是很可惜。这样呢就失去了一次又一次给我们锻炼品格的机会。所以还有呢，在教会呢，我们常常注重人的技能，传福音的技能、关怀的技能、带茶巾的技能，我们也祷告求神啊，给我们这些技能吧。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我们品格的培养。打个比方啊，教会注重使用有能力的人、有技能的人，但是如果这个有能力、有技能的弟兄姊妹，他不常常来聚会，他或者有迟到，常常迟到，那么这个事工一定不会做得很好。所以呢，回到今天的题目，教会要注重什么？教会就是注重要效法主耶稣，注重培养基督徒的品格。第一，我们刚才分享的就是诚信，诚信的品格。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第二点，就是效法主耶稣慷慨的品格。慷慨呢，英文叫 generosity， 就是乐于给予，舍得给。慷慨也包括接纳、容易饶恕别人的错误。圣经福音书里记载，主耶稣第一个神迹是把水变成酒。耶稣参加一个婚礼，新郎新娘家估计家境不是很好，然后呢酒准备的不够，结婚酒席的当中酒就用完了，然后那个真是一个大事，一个太没面子了。所以主耶稣呢就来帮忙帮助，就把水变成酒。他给了新郎新娘多少酒？六大缸，那时候的那个缸都很大的。他们为什么主耶稣要给他们六大缸？因为主耶稣是慷慨的主，我们可以做下计算，他那六大缸酒啊，而且是当时酒席的负责人说这是最好的酒，他们那天酒席连着一缸都用不完，肯定要剩下五缸多。那么这种酒，这种五十年的茅台酒，在当时要是卖钱以后，相当于一个人的一年的收入。所以这是主耶稣慷慨的送给新郎新娘的一份礼物。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慷慨。他呢，我在圣经里到处都看到主耶稣的慷慨。他甚至到慷慨到一个地步，他把他自己的生命最宝贵的东西，就是他的生命，也给了我们。所以而且你看神创造的大自然到处都体现出神的慷慨。大家有没有种过菜？ 我有时候我喜欢在种菜，有的时候呢就会留一些菜收种子， 我一粒种子下去收种子的时候，能收到几百粒上千粒。你想，这就是神的创造，他给我们的慷慨。然后水里的这些鱼虾，我们这个西北地区，还有地上的地下的各种矿物石油，都是神给我们丰丰富富的预备。所以在教会里呢，我们常常说要有爱心，我们要有爱心，我们也说某某弟兄姊妹很有爱心。你要注意观察的话，这些有爱心的弟兄姊妹，他们其实都是有慷慨的品格，其实都是有慷慨的品格。他们舍得给予别人帮助，给予时间，也乐于接纳人，饶恕别人的错误。神喜悦慷慨的人，神也祝福慷慨的人。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两年前的六月份，就是食鱼洄游的季节。食鱼就是英文叫 shad，S-H-A-D。shad fish 就是食鱼，是那个刺儿特别多的。乔阿姨应该吃过我给你的。老美不吃的，那个刺太多，但是中国人华人我们认为那个好像是特别鲜美的，是高档鱼。所以六月份，每年六月份洄游，我们呢钓鱼的地点是在哥伦比亚河，是在华州跟俄洛冈州的交界，从我们这里去3.5小时不堵车，要是特科曼那边堵车要4个小时。我们的计划呢，就是去到那住一晚上，我们下午可以钓一下，住一晚上，第二天早上还可以再钓一下，这样因为距离比较远嘛，去一趟不容易。我们到的时候呢，边上就有一个小伙子也在钓鱼，是一个华人，是从特科曼来的，他也带了孩子，带了太太，带了岳父。那天呢鱼比较难钓，我们下午到了以后钓了1-2个小时，我们赵红村长跟我大概也就钓了2-3条。然后再过一阵子，那个边上的小伙子就在收拾东西就要回去了，他说天色不早了，他要开回家也要3个小时特扣嘛。然后呢他来了一天一条也没钓到。我就和赵红我们就商量说，我们给他一条鱼，因为你想来了一天带着岳父老婆孩子再回去空着手回去不太好。所以我赵红村长就拿条鱼也去给他。他一开始还不好意思要，小伙子说你们也没钓几条。后来我们说我们还要在这住一晚上，明天还有机会呢，也没关系。后来这小伙子就高高兴兴拿着就回去了，就走了。这是故事的上集，想不想听下集？下集短但是精彩。那个走了以后呢，也不是我们钓很多鱼，我们还是没本事钓不了。那天就是不好钓啊，也没有打到啊。后来过了20分钟就来了一个老美，他就到我们边上钓鱼，然后赵红弟兄就跟他挺友好的跟他聊天啊。然后过会这老美就钓了条鱼，说我这鱼不要，你要不要？我们说要。然后这个老美是个高手，尽管我们几个小时才钓一条，他是刷刷刷一回4-5条全给我们了。我和赵红你看我看你很惊讶，说我们送给了别人一条鱼，神就派一个人来在我们边上给我们5条鱼。所以我就说神有时候真是非常幽默，他有时候祝福人就是那么直接，就那么快，就是马上直接就告诉你他喜悦这个慷慨的人。所以这里有一句话，就是你我也挺喜欢，就是你绝对不会因为你的慷慨变得贫穷，因为就是 you can never go poor by your generosity。 我们基督徒知道为什么呢？因为神喜悦慷慨的人，他祝福慷慨的人。所以这个在教会里在家里要舍得给予人帮助，给予时间，乐于接纳别人，饶恕别人的错误。 我们在这样的事上，特别是很多小事上面，要常常培养自己慷慨的品格。我们陆家组明峰弟兄啊，他在一次查经分享里，他说他看到路边站在那人，假如有需要，他有感动，他就去给人，给他一些帮助，给一些钱。他说十个里边可能有九个是假的，是吧？他说但是假如有一个是真是需要帮助的，他说他也值得，他心里有平安，所以他做了一些见证，我也挺感动的。我说所以我现在彻底放了一些零钱，也学他。还有就是最近我们教会有个家庭有一些困难，所以他们就是弄了个厨房做些食物，让弟兄姊妹去订。所以我看到很多弟兄姊妹在订他们的食物，所以有的时候不是说这食物他们做的好像是米其林这个级别，但是弟兄姊妹，有些弟兄姊妹不断的在订，我觉得他们就是有慷慨的性格，他们就是要去帮。所以我也希望我们大家也能向这些弟兄姊妹学习，来帮助这个有需要的家庭。好，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点，就是第三，我们要效法主耶稣谦卑的品格。谦卑英文叫 humility， 就是主耶稣是谦卑的，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他呢从天上的离开了天上的宝座，来到世界上成为一个人，出生在马槽里，长大以后又做木匠，这个很卑微的活，最后呢为了拯救我们，替我们去死。所以主耶稣是谦卑的榜样。关于谦卑啊，我们教会里谈了很多，今天我们来看一段经文，看神是如何来看谦卑这个品格。如果我们中间有人觉得自己我们有智慧有能力，要是地位有高贵的地位，那么这段经文会提醒你我要谦卑。反过来，如果我们当中啊有人说有自卑的人，假如说我没有智慧没有能力也没有高贵的地位，那么这段经文会鼓励你。我们好不好一起来读，是哥林多前书一章26-29节，我们一起读。弟兄们呐，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这段经文说，神拣选愚拙的、软弱的、没有尊贵地位的人，这些什么都没有的人，他有一个什么特点呢？一般来说就是容易有谦卑的品格，容易有会常常的依靠神，因为他们软弱，他们贫穷，他们什么都没有。在教会侍奉呢，如果做事做得好，做得成功，这个时候我们往往会有一些骄傲的一些想法，至少我会有，这事做得多漂亮，看我多有能力，但是往往一旦有这种想法，我就发现在教会的侍奉就到了顶点，或者到了瓶颈，很可能就从这个时候呢，侍奉就会走下滑了。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有的时候我们对神说，神啊，你为什么老不用我，或者怎么老让我做这些没意义的小事，觉得大材小用或者怀才不遇。其实这是神要透过这些事，各样环境各样事情，让我们来学习谦卑的功课。上个月我们去雅克马短宣，大家可能听过刘家姊妹跟赵红弟兄的见证，在这里说到他们和海峰刘家他的儿子 Bill， 他们三个人去进到印第安人的家里去打扫清理修东西，说里边的环境就像垃圾堆，然后还有那个特别难闻的那些味道， 他们在那里忍受了一个星期。我呢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次我的经历和神给我的功课。这是我第四次去，这也是我得着最多的一次。这次呢，我和尤兰达、Tiffany 小姊妹是被派去修房顶，天很热，然后修房顶也的确很辛苦，但是我们呢都很努力，做得非常努力，我们拼命的做，所以第一天结束以后，我们就把任务完成了一半，说还有一天我们就把房顶修好了，所以我们大家都很激动，都很高兴，都很骄傲。然后我跟刘家姊妹说，我说你再忍一天，我们而且我知道那个就是我们修好以后，后面呢油漆的那个地方需要人，所以我们可能会被派到去油漆那里，这一般很多人喜欢去做的活。我就跟雷家姊妹说，我说我们还一天就做完了，完了以后呢我可以给你换，你去漆油漆，我来跟赵红弟兄到这个家里去修东西。感谢这个尤兰达姊妹，她呢我们在那边短宣的地方呢，她每天呢督促我们要有灵修的时间，要读经学习，然后我们还在一起分享，每天有几个问题我们一起分享。那天第一天做完以后，第二天的问题我们晚上学习，第二天的问题就是恰好问我，他说你来雅克玛是带着竞争表现的心还是带着服侍的心？英文呢很清楚，就是 heart of performance versus heart of service， 是竞争表现的心还是服侍的心。那天我看了以后真是非常感动，因为我当时的那天的感觉就是我很努力啊，我不怕苦，我做事很快，做得也好，而且我这边做完了可以来帮你，可以来替换你，所以的的确确我有竞争表现的心，骄傲的心，自我感觉很不错。结果是什么呢？结果第一，人家刘家根本不要让我换，他说他跟比尔要坚持要完成神这次对他们的试炼，果然他们做得很好，他也有非常多的领悟。然后第二呢，我Tiffany 叶英的女儿 Tiffany 姊妹呢跟我呢就被分派去油漆的地方，李脸梯呢他们油漆的地方，果然被派去了。派去以后到那，结果是我们不是去油漆，我们派的任务是去捡垃圾。捡垃圾是把房子周围院子里的所有垃圾捡干净，然后呢把那齐腰这么高的草呢给它割掉，这样周围就有一个干干净净活动的地方，这些孩子印第安人就可以在那里活动。所以我呢当时就很挣扎，我说神的，你为什么要让我捡垃圾，要顶着雅各玛的这个烈日，然后在院子里捡两天，还有两天呢，多没意义的活，这不大材小用了吗？对吧？我可以去做更大的更重的活。神的，你是不是搞错了？我就很斗争，但是看到 Tiffany 姊妹还有另一个教会的 Kelly 姐妹，她们两个在默默的剪，我也就默默的剪吧，边剪边在斗争，边在思考，到处都是垃圾，酒瓶、衣服、鞋子、玩具、塑料瓶、那个易拉罐瓶，是整个厂子，他们家周围就是垃圾场，还有一堆一堆的那垃圾，然后掀开那一堆垃圾。底下那发霉的那个灰，还有那个耗子在跑，所以我在做的时候就突然体会到刘家姊妹跟这个赵红村长他们内心的挣扎，说这家印第安人他们自己怎么一点点也不负责任，他们能把自己生活的环境弄成这个样子，是不是简直生活在猪圈里。然后还有就是在捡的时候到处都是垃圾，然后有时候我记得也捡有一只鞋子，半个鞋子在土里，半个鞋子在外面，我还要往上拔，我拔的时候心里咯噔一下，我说 万一拔出来有个脚在那怎么办？后来使劲一拔，哎，就一个鞋里面没东西。反正那里那个那地方真是很，我待会告诉你一下我捡了多少垃圾。我们然后呢，不过他们怎么一点也不负责任，一点也不努力，实在我为什么要帮他们做这些事，是不是？他们自己难道不能打理吗？他们不配得到我们的帮助。所以跟刘家姊妹跟赵红他们，我们一开始真是有一样的挣扎，但是很快神就让我看到我蒙恩得救前的光景啊，也是一样。蒙恩得救前在生活在最终也是这样的惨，这样的破碎，这样的肮脏。然后我也是不配得到神的这个恩典。所以神呢很快就让我看到，尽管我在那捡垃圾捡得很辛苦，内心挣扎，他很快就让我看到。而且我又思考到，你看看我们人类对这个自然的掠夺，环境的破坏，实际上跟着印第安人这个环境也没什么区别。所以我呢跟印第安人一样，都是一群不配的罪人，但是我不同，就是蒙了神的恩典，然后我并不比印第安人高一等。神既然白白的把恩典给我，他就是要让我把恩典把帮助白白的给出去。所以这就是去雅克马短宣，去做义工的目的，要去告诉当地的印第安人耶稣爱他们，我们爱他们。所以这就是去的目的。我一旦得到这个领悟啊，心里就不再挣扎了，就认真去做。所以头顶烈日，一个一个垃圾捡，捡到大垃圾袋里，那么大，55加仑的大垃圾袋，然后再背到大卡车里走，去运走。我每捡一个垃圾，就对自己说一遍：多一个垃圾，多捡一个垃圾，多一份爱 ，one more trash, one more love。就在这样自己鼓励自己。Tiffany 小姊妹也是非常的认真，他们那边我后来去割那个草，他们就在那捡，他们实际上把我们那片已经弄好了，还有半天时间，但是他们又到别的，没有 sign, 他是额外在做，还得接着捡另外一片。那两天我们捡了40多袋55加仑的那个塑料袋，我们每个人家里的垃圾桶是32加仑，每个星期我们扔一次，所以40多袋，我算了一下，相当于我们一年半的一个家庭的垃圾，堆起来大概有这里一大片，3-4个那个卡车都没运完，所以我们又把房子周围的草又剪掉，剪到非常平，然后照的照片真是漂亮，我们当时心里非常的满意，为什么呢？我们能通过我们自己的辛劳给印第安人这个家庭带来帮助，带来生活的盼望，我们真是有这种满足的喜悦啊！的确呢，这次短宣神让我学习这个谦卑的功课，当我觉得骄傲，觉得我能干，神就马上让我去捡垃圾，做卑微的事工，做不用我能力的事工，而且坐在看上去不配的人身上，是不是？神就是让我学谦卑的这功课，让我看到我自己原本也是不配的，不配得到他恩典的人。现在我也学会常常的祷告，我会这样祷告，就主啊，我缺乏，我爱心不够，信心不够，能力不够，我缺乏技能，缺乏口才，缺乏时间。我就说主啊，帮助我，英文就是 Lord I lack, help me, I lack 就是我缺乏。希望弟兄姊妹也能常常这样的祷告，谦卑来到主的面前，来求恩典。好，我们今天总结一下，今天我们从罗马书的8:29呢，学习要效法主耶稣的模样。就是效法主耶稣的品格，这个呢就是教会要注重的，这个呢就是我们每个人要注重的。如果教会团契每个事工 部门在计划每件事情，在做每件事的时候，能把培养弟兄姊妹的品格作为重点，强调要效法主耶稣，神一定会喜悦，也一定会祝福，事工的结果一定会好，教会不可能不增长。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而且从我个人的经历啊，平时的这些小事放在我们面前呢，都是神要给我们要建造我们品格的机会。孩子会锻炼我们的品格，配偶会锻炼我们的品格，教会的弟兄姊妹也会锻炼我们的品格。所以我们要常常在祷告中要问神，如果我们今天我们遇到一件事情，我面对这件事情，神呢，你要我学习什么？你要我效法主耶稣什么品格？是要效法郭长老在上次讲道中说的主耶稣圣洁公义的品格，还是要效法我们今天学习的主耶稣的诚信慷慨还有谦卑的品格？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各样事情和环境下能够效法主耶稣的品格，能蒙到能蒙神的喜悦和祝福。好的，谢谢大家，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完毕。我们下面有圣餐，我们让荣伯伯来主持圣餐。